京举行海上大阅兵，蔡英文随即登舰出海，两人是否有意互别苗头？针对解放军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已经美英法对叙利亚发动空袭，蔡英文紧急召开国安会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习近平在南中国海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蔡英文随即以三军统帅的身份登舰出海，视岛实兵操演，两岸领导人互别苗头是否升高台海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解放军下周三将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美国的三大航母战斗群在印太区域的动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院重申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片面行动，后任国务卿蓬佩奥称对台的军售非常重要。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美中两强交锋的下一个引爆点是不是台湾呢？而在另一方面，蔡英文日前在专访中表示，不要小看台湾哦，台湾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可以在美中两强之间顺势操作。台湾究竟是川普与习近平手中的一颗棋子，还是也有能力做一名左右棋局的棋手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交流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张静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今晚呢，我们也很高兴的通过视讯连线邀请在高雄的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前中华民国海军的退役上校，在台湾是首屈一指的中共军事专家张静教授，今晚做客海峡论坛。张教授，欢迎您。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个博弈您好，这个建发兄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感谢张静教授。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的。另外我们的脸书直播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也发表你们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你们的意见纳入我们今晚的讨论当中。好的，中共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才刚刚结束了历来规模最大的海上军演，紧接着大陆官方又发出公告，下周三4月18号将在福州的泉州市外海将进行实弹射击操演。福建的海事局公布了军演的区域，提醒渔船们不要进入，地点距离金门只有40公里。而巧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预定17号出访非洲的友邦斯威士兰，解放军18号就在台湾海峡要进行军演，引起了外界的诸多联想。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请您分析一下哦，这个解放军上一次举行这个类似的演习是在2015年的9月份，那么解放军为何选在这个时候再次于台湾海峡举行实弹的演习？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才刚刚结束大规模的军演，就马上朝着台海发射实弹，这又对外界传达出什么讯息呢？严教授。
所以我想这里面应该有威吓的这个性质哈，虽然我们国防部说这个好像是他的例行的，但我认为本来这种军事演练都是任何军队都必须做的，但为什么挑这个时候，而且挑这个时候会引起对方的反应，这都是要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要有针对性的，所以是针对因为过去这个国防授权法啦、台湾旅行法，以及听说这个 AIT大楼成立以后 John Bolton 可能会来台湾等等，我想做某种的抗议。那刚好碰到蔡总统要出访嘛，他出访的第二天来军事演习，也让他有点首尾难顾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这个民主社会里面任何的政治上的一个风吹草动都是很敏感的，那至少他可以制造更多让 蔡英文总统有不安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波顿会不会在六月份访问台湾，我们在下半场还会继续讨论。不过上半场我们聚焦在这个下周三可能即将举行的这个实弹射击。我想再请教张晶教授，之前请大家来看一张图啊。从这张位置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放军，这个时间是预定在北京时间的4月18号，下周三早上的8点到午夜12点举行这个实弹射击的这个区域的位置呢，是这个四个坐标的4点连线内的这一块方形区域，距离金门只有40公里，但看来距离这个台湾海峡的中线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哦。那么上一次我们刚刚提到了举行演习的时间是2015年9月份，当时射击的高度大概是8000尺左右。我想请教这个解放军的军事专家张晶教授了。我们知道在台湾研究这个中国大陆的事务圈子当中，曾经有人开玩笑的说，张晶教授是不用化妆、不用预演就可以直接这个扮演解放军的将军混进中南海啊。所以我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所谓下周三即将举行的这个实弹的这个射击，究竟是这个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有什么样的意义？外界是不是像刚刚说的不需要过度来解读呢？张教授，
我相信啊，其实啊，对于军事的动态的话，这是一项专业，我也非常尊重啊，这个建发兄啊，他啊从政治上的角度啊去解读，但是我必须啊要讲出啊几项啊事实跟数据，让各位观众呢能了解。其实啊，两岸之间的军队啊，只要有军队，他就会啊练兵。我们啊讲啊，就是拿中华民国国军呢、啊，每天空军呢、啊、加上陆军、海军呢、啊，这个飞行的架次、啊、接近啊300-400个架次，而且呢，在无时无刻任何时间。空中至少要有啊，这个接近啊10几架的战机会在那边巡弋，海峡上也接近啊会有10几艘船是在那边啊保护啊，而且各处啊都有分派分区啊就要戒备。所以呢，这种啊射击的训练在两岸之中啊，其实你去统计相关的有关的航船布告以及啊飞安的通报，一年啊大概都有100来起。所以呢，在啊一个既定的靶场，而且呢按照它的规程，在一个传统的啊这个实施法局啊，去啊发布啊这个射击的训练，有说比没说好。至于要挑日子呢，其实所有啊这些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军队的军训呢、啊，它有一定的规程，它是按照它的时间讲，不会说因为啊看着你的总统，再加上啊这个靶区啊所涉及的是小口径的口，这个就是火炮，所以呢这个。假如是哦，太让自己哦，这个就是想象的空间去实身，到了最后是自己吓自己。所以哦，我要在这边哦郑重讲，我们必须要信赖啊中华民国国防部的专业的这个他的说明，这个确实哦是正常的演训。假如说今天这个真是啊非常的可怕，那我相信啊会改变啊总统的出访的行程。既然出访的行程没有改变，那就表示他是正常演训。所以我认为国防部的专业是应该受到尊重。
好的，感谢张晶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习近平和蔡英文两个人是不约而同的各自进行了海上的教阅。习近平是登上了长沙舰，解阅包括了航母航辽宁号在内的48艘战舰、76架战机，还有10000多名的官兵。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习近平在教阅时的说法。
在新的时代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善于创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好的，听完了习近平的说法，我们来看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登上了美国出售给台湾的基隆舰驱逐舰出海，对海军的应变能力来进行测考。这次台湾方面总共有20艘的军舰参加这次的实兵操演，刚刚提到这个在大陆方面是48艘的军舰啊。那么台湾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就来看一看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发来的电视报道。
两批八架次 F-16 战机以释放火焰弹模拟鱼叉导弹攻击承德舰、郑和舰、田丹舰、凤阳舰、汾阳舰、苏澳舰等主力战舰，以释放干扰弹模拟对敌作战舰实施多弹饱和攻击。机动舰、导引潜艇、海龙舰发射两枚绿色烟标，模拟对敌战舰发射潜射鱼叉导弹攻击。潜艇在攻击后上浮验证战果。郑和舰舰载机 S-70 反潜直升机起飞，对战区战果进行评估。台湾军方这次测考演练总共动用了20艘各式军舰，兵力约2500人。蔡英文对这次海军操演表示赞赏，说他们反应快速，操作灵活，充分体现出国军不对称战力和特质。蔡英文在提到国舰国造时说，潜艇国造政策最近一些重要的发展令人鼓舞，更让台湾国舰国造充满信心。海峡两岸先后举行海军阅兵和海军操演，十分巧合。媒体揣测，这是两岸军队统帅在相互较劲。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否认这种揣测。
这个是过度解读，没有所谓的互别矛头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的国军是全年无休，随时备战。那我们今天来，也就是要来测考我们国军的准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一次的测考，这是一个我们一系列的军事测考行程的开始哦。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好的，先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今天两岸之间有很多的所谓巧合。刚才我们提到了蔡英文下周二要出访非洲的友邦，下周三解放军就要在这个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那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两岸的领导人作为军事统帅，也在大概同一个时间进行海上教育，有没有这个较劲的这个意味啊？另外，刚刚蔡英文说，当然台湾的这个军方是365天都要备战的，除了测考海军的应变能力之外，这次蔡英文的这个示导是不是也有一些内政上的考量呢？严教授，
我想对说较劲是比较严重的啊，但是设想今天假如碰到中国这边在南海有这个辽宁舰刚演习过，那现在又在这个泉州外海有这个实弹演习，那假如我们都没有一些这样的演练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一定会被攻击，认为说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啊。那这个对于军队的士气也会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说选在任何这个时间点一定有它的考量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时候，而且台湾是属于这个守卫方嘛，所以我这个也没有什么挑衅的问题。我们不过就是在把这个状况想到最坏的状况下，总是要去演练，万一有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可以来应付。所以我想应该对我们来讲，应该算是一个正当的这种防卫式的这个演练。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请教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蔡英文这一次海上教育的一些细节和准备啊？为什么台湾的媒体要特别的对外强调这一次海军的这个操演是实兵，但是却是一颗实弹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下周三解放军要射的是实弹哦。不过反观另一方面，那个解放军刚才我们提到了习近平说，这个中国海军的任务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急迫。您认为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啊，这次解放军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大阅兵，究竟是剑指何方？是不是有对台独势力或是对美国发出一个警告的意味呢？张教授，
我想啊，首先我们先从啊这个习近平啊他在啊这个海上的这个训话这句话来跟这个解读。第一，这个话之中没有提到美国；第二，他这个啊也没有提到台湾，他只是根据啊这个通泛性的概泛性的论物啊，这个解放军面对啊这个新的时代，他任务啊做的这个四平八稳的诠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啊把它解释啊是专门是对着台湾或者对着美国，我觉得啊我们回去啊直接拿每个字啊去检视，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自己啊用自己的想象空间去啊导这个，等于说在引导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去啊发展。另外呢，对于啊两边啊参加操演啊这个舰只的数目的悬殊，我其实啊要拿出另外一个那个数字啊来这个提醒大家，这个1987年啊10月15号，金国先生啊开放这个就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当年啊整个台湾啊中华民国的 GDP 是整个中国大陆的46%。 现在是整个中国大陆2.4%。假如按照 GDP 啊去反映兵力的话，人家摆出100条船，我们只需要摆出这个2.4艘船，其实就是符合真正的我们国力的之间的差距。所以啊，大陆现在啊经济啊搞得好，所以呢它的这个军费也会增高，所以自然啊它的参加操演的船只舰只也会多。但是有没有符合到我两岸之间啊目前 GDP 啊这么大的差距？其实没有。所以说根据来讲，我们的船啊摆出来还算是比较多的。至于呢有没有说选特别的日子，以及啊是有没有互别苗头对抗的操演，我觉得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啊主办者主观啊他有没有这样想，而是啊外面的人观察，尤其啊时间的接近，以及啊很多各种啊，诚如刚才这个就是建发兄所讲的，必须要有所作为。所以很多人方面确实啊是啊如何是往这个方向说讲。所以啊无论是总统或者说是曾经透过中央社的这个所谓的匿名的知情人士啊去放话说这去否认这个说之间没有啊去这互别苗头的情形，我觉得这不是说你自己本身啊怎么讲，而是要想到啊就是别人会怎么想。最后我必须要提非常遗憾的提醒一件事情，其实这些所有战备抽测在国军的整个体制之中是属于啊降级的抽测。我们今天啊动辄啊去劳动统帅，所以啊总统的国安团队啊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公关思维，将这个事情啊抬得这么高。我们要知道总统去效力任何海军要注重礼节，整个营区都要布置，甚至阅队仪队，而且因为这是历史上的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总统一个任内啊去效力这个海军不会有舰队啊不会有几次，整个马英九总统啊这个任期8年就这么一次。假如今天啊去把它进行式啊就是说把蔡英文总统啊降格到去所谓战备抽测，那我们等要看看2-3个月之后会不会去抽空军，会不会去抽陆军。假如没有的话，那就表示这次所谓的战备抽测其实是一个托词。但是问题是国安团队这样子去设计，根本啊将来未来啊会把这个蔡英文总统给累死。假如后来啊2-3个月大家最有声音传言又传出来说总统只关心海军，也没有去抽测空军，也没有去抽测陆军。假如总统来去抽测空军跟陆军，那么总统日理万机，不是存心就要累死他吗？所以我认为啊很多国安团队啊不要为了短视啊一个事件然后去操作这些公关的效果，而是应该去长眼。而且啊这个总统的地位从容，所以啊他的行程安排必须要是啊非常审慎庄重，必须要进退啊有节，举止有方才对。
好的，感谢张教授分析。也很快一个问题请教张教授，因为刚刚提到有个小细节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解放军下周三在这个台湾海峡要射击的这个是实弹，但是蔡英文总统去给海军测考啊这个试导这个海军的操演的时候强调是实兵，但是是全程模拟，没有用一颗实弹。这是不是有点担心说这么多的操演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担心在台海地区域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为什么不用实弹，张教授？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误认，谁说没有用实弹？他打了火焰弹，也打了很多烟标，而且做很测试。但是呢，因为要真正做实弹操演，假如是精密的武器，你必须要配合的靶机，而且有水下的自走的靶标，所以整个技术的复杂度是远超乎这种所谓的战备抽射的等级。那个是整个的套的火力的展示之用，尤其我们今天在这些所有测试模拟都是属于精准武器。气等级，但是对岸啊，下礼拜所做的一般的火炮的操演啊，基本上来讲那是小口径的火炮，那个档次是非常之低，也没有配合任何演习的响地，所以啊，两者之间啊，根本啊就是天差地别，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小规模，而且真的微不足道的射击的演练，而这边呢是属于高级的科目，而且状况想定是配合了一定的它的故事的发展，然后去做精密武器，而且海空联合一起来做。所以这两个就整个这个组织的密集度而言，其实在苏澳外海这边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更加的复杂，档次也就是级别也比较高，而那边呢只不过是属于像一般的这个是陆军地面部队甚至是民兵或预备役的火炮验证射击，那些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那边好像是那边在有实弹演习，然后把自己吓得胡说八道，我们应该去相信国 防部的人家专业的解说，这个多少年来啊，我们国家能够在这边维持安定，而且要两岸之间能够维持啊这种军事，其实啊国军的同仁啊是非常努力，而且认真去掌握所有的状况。我认为国军的专业值得尊重，也值得肯定。
好的，非常感谢张静教授专业的分析跟介绍。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这一次大家都很关心大陆的这个实弹射击实弹演习。那么香港媒体就报道说，他们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其实有震慑台独的感觉啊。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台湾民主基金会的一份民调。那么这份民调提出说，如果大陆对台动武的话，有高达七成的台湾年轻人愿意一战呢，相当的热血。那么国台办对这个民调的回应则是说呢，国台办大陆方面认为说，这个与其说是一个民调呢，更不如像是一个文宣品。那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说，放任纵容台独行为是在玩火。那么想就这份民调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台湾年轻人有这么高比例愿意为台湾一战，您觉得台湾年轻人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当然这个就是说看情形而定哈，因为这种民意如流水会变化，但至少就目前来讲，我想年轻人他们的感受就是说，第一个，这是他唯一的一块土地，退无实所，我想他们很清楚。第二个，他无法接受目前中国这种体制，不合民主体制。那三者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日本其实在有关这个两岸的方面，其实蛮挺台湾的。我想这个有加持的这个效果，就让台湾人觉得说要捍卫自己的状况下，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帮忙，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道德支持力量。但我想更根本还是在于年轻人他没有其他的历史包袱，不像老一辈或许他还有一些情结在啊。这个年轻人他要的就是追求他生活的自主性、独立性。我想这是一个就所谓的一般所讲的所谓天然独这样的意味。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张静教授，就是我们刚提到有七成的台湾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一战，当然如果大陆这个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
首先我必须引用一个西方的谚语，西方的谚语之中有一个说 ,a swallow does not make the spring, 也就是说一只燕子飞来并不是代表了整个春天就来。台湾啊这种民调啊每年啊做可能啊有上千成千上万。而且呢，他这个民调从头到就是没有交代，说他的母体是透过网络还是电话，或者是到菜市场、劳工工地去。所谓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年轻人？假如说你今天去调查所有在大陆求学，而且到那边用脚投票，在大陆那边去谋生活的台湾年轻人的话，你得出来的统计却完全不一样。各位我必须要了解，我们不能用一份的这个民调，然后就是去主导，而且去想象空间。我也觉得这个建发新闻在那边讲去把它硬扯上天然毒。假如按照那种天然毒的话，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现在这个未来马上要求学，大部分去选择大陆的名校。难道我们说他的真正的就是说，因为去大陆求学，他的心就不在台湾吗？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既是台湾人，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之间这个就说是分分合合，而且他这个思维确实会变换了。所以我们在这两岸能够维持稳定，是两岸的青年相互之间的交流跟沟通，而且那些思想都可能改变了。所以不要说是拿一份民调在那边大做文章，这份民调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下，它的统计母体之中，只要经过科学的分析，我们绝对不能拿那么一个民调所以来做。我其实很难得去同意这个就是马晓光讲的话，但是我觉得马晓光这次讲的话倒是相当的持平，因为我们真正这是要思考，我们不要靠的一个民调好像就是一个算命书一样，就认定了台湾年轻人是怎么样。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年轻人的想法都在变。我们仔细要看一下，在台湾社会，什么东西的流行都撑不过三个月。 所以那个思维会真的是变化。随着两岸之间啊，整个氛围啊，以及啊经济实力的消长，是没有这个天然毒这回事了。真的、啊，它可能有天然台，但是确实啊，确实没有天然毒。但是呢，我们即便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也不能啊，就是说阻断了青年人啊，他未来变化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要负责任的帮年轻人找出路，而且要帮两岸啊去找啊真正的生机，而且最重要，我们要、啊、给历史啊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啊，这个与其说是啊拿一份民调一直去挑动两岸的情绪，我认为啊对任何人的利益啊都不是正面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还有在 YouTube 的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我认为啊，小英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啊，就是保证台湾的安全。但保证台湾的安全呢，就必须得依赖美国，因为大陆这个共军啊，实在是比国军强大很多。但又不能指望美国，因为美国啊，你看在金门炮战的时候，美国的军舰就把国军的军舰抛弃了。那怎么办呢？我有一个主意，就是啊，让把国军的军舰啊，都开到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上面。这样一旦共军打过来，咱们呢就把这个太平洋领土都占为台湾的领土，然后就把可以把人口迁上去。第二呢，也是想破美国，如果共军一旦打到台湾，那么美国你必须帮我，如果你美国不帮我的话，我就打你太平洋领土，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看着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虽然很新奇，但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目前最可行的思路。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稍后我们会请两位来宾综合的回应啊。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如雪花般的涌进来，有两位网友的评论很类似，所以我先念这个李东升这位网友，还有杜三元，他们不约而同问到了这个中共的南海军演原定在4月11号到13号连续举办3天，但突然就在12号提前结束了。令人不解，有外媒猜测这可能和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直接开过去有关哦。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是在10号的时候驶过了中国南海争议岛屿，上面还载有菲律宾的将领、官员和媒体一起观看超音速 F-18 喷气式战斗机如何在舰上起降。美国的海军上将科勒当时表示，美国和中国的部队还没有任何危险的互动啊。另外，根据中方媒体的报道，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附近，美国是再次齐聚了3个航母战斗群，包括了罗斯福号、里根号还有卡尔文森航母，而且舰艇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58艘。那么，当美国的58艘舰艇碰上了中国的辽宁号，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在南海大军演大规模的海上阅兵，有48艘的舰艇，会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美中两军海军硬碰硬的情况？我想先请教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
我首先啊，必须要在这边提醒，我们不要对于两国中国大陆以及美国的关系啊，认为这些舰艇啊，这个在海上啊这样开来开去啊，就好像很多年前之前啊，有一个电影叫做《西城故事》，就是在这一个大城市之中，两个不良少年的帮派，每次带着那个弹簧刀啊，在这个街上走，然后突然碰到之后啊，大家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对不起啊，这个两军啊在这边啊演习，其实它称在这个相隔了都是数百海里之外，而且这边啊几乎啊就是说都只是说在媒体上面把它斗在一起，但是啊真正的间隔的海域啊其实啊都是很远，而且双方的任务指向也不是专门要开到你旁边啊去挑衅那边。这跟啊当初的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海南岛王海那次啊撞击的情形又是不一样，那种是单机的，就是侦察性的任务，然后呢这个大陆啊去拦截，最后啊因为飞行之间啊姿态产生了失误。但是这么大的舰队不会有人啊，都是双方啊都会非常小心，而且我不要忘记美国跟中国大陆啊有啊海上不与其相越啊而且相互通联的规范，所以啊双方都知道这是不能开启玩笑的事情，只是媒体啊大家为了销路自然把它炒作好像啊说是山雨欲来的这个感觉，但是实际上啊但是真正发生的情形啊却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看事局啊真的是要冷眼啊去看清楚，而且要从专业的立场来看，而不要随着这些媒体的挑动而让的弄的情绪啊这个 上上下下，完全生活在自己想象的空间之中。至于啊，刚才的河北的那位先生呢，我倒是觉得你想象力啊是相当丰富。这个历来啊写啊有关啊台湾啊这发生战事的小说啊，那不知凡几。今年啊，这个伊恩·伊斯顿啊，就要在美国，他也写了一个400多页，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这些小说只有一本书赚了大钱，就是1995闰八月啊，里头啊充满了怪力乱神、想象空间，结果他赚了大钱。其他啊，像那个伊恩·伊斯顿啊，那个花的精力写了400页，却是啊目前啊卖座奇杀无比。所以我就是要跟各位讲，其实啊，这个两岸之间啊，我们事前啊哪有跟算命一样，就是能够铁口直断，但是多半啊都是算不转之后啊，还是啊硬着啊铁齿，就是那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嗯，好的，感谢张静教授。另外呢，我只想请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回应一下美方的回应。刚刚提到很多网友跟听众都提到了美国的角色，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解放军宣布下周三要举行在台海的实弹射击之后呢，美国国务院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他是重申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还有相关战略意图缺乏透明度来表示关切，并且强调美国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片面行动。那我想两个问题很快请教严建发教授，一个就是美方的态度，他的回应哦。另外就是说，刚才博也提到了说，这次的实弹演习有人说是震慑台独，那么就有网友郭听他就是说，环球时报他注意到了，是刻意把这次例行性的演习说是针对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而来哦。他问说，这是不是违背了习近平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因为我们知道上周我们也谈到了，现在北京的官媒好像是针对这个赖清德举行了所谓的精确性的打击。你怎么看这次的演习？他们把跟赖清德的一些台独说法联系在一起呢？林教授，
可是我想，本来中国就是中共他喜欢用这些新战哈、来对台湾。比如说像我今天中午也接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讯息，那个朋友就是有人问他说，最近能不能出国？因为中国在做这个在台湾海那边台海对岸做演习。像这一类的讯息，有些人就会认为真啊，那这个就可以达到他某种程度干扰台湾的这个效果。至于说所以我觉得他环球时报把这个台独还包括赖院长这个连在一块，我想他是有目的的啊。那至于说美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很清楚嘛，他在经济安全上都是以中国为假想敌，所以我想他对于中国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个增加，他当然是非常忌惮的。而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基本上还是针对中国而来啊，因为台湾一直都是在防守方，而且台湾的军售主要依赖美国，所以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是说给中国听，不是说给台湾听。因为台湾基本上，尤其蔡总统一直都维持现状作为他的整个战略的这主轴，而且我们的军售方面也是仰赖美国，所以我想主要还是针对中国而发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我再很快接听一两个听众的电话呢，就以两位来宾针对上半场究竟这个台海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进行一分钟的总结。接这个天津王先生你的电话，天津的王先生您好。
喂，
请讲，天津的王先生。
啊，主要是我觉得啊，我不是说要给我安排到下半场吗？怎么又弄到上半场了？
好的，那孙先生，请您下半场再给我们打回来好吗？河南的李先生，请您针对我们上半场发表一些简单的问题，抓紧时间。河南李先生在我们线上吗？
喂，
请讲。
能听见。
嗯，
请问我想说就是，台湾啊，现在对，中国大陆其实对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威胁。就是说是，台湾呢，我觉得应该跟美国呀，多这个啥，多进行沟通，是吧？多站在一起，就是战略上各方面多，走得近一些。
好的，感谢河南的李先生来电。今天很有意思，很多的这个听众跟网友们都不约而同上半场提到这个美国可以发表的这个可以扮演的角色。那么上半场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总结，针对我们这个上半场提到的这个两岸的不约而同的阅兵军演，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些军事的行动，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辽宁舰还有解放军军机不断的绕台，加上美国强调的自由航行，究竟这一连串的线索摆在一起的话，台海地区是不是有 可能会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我想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的简单回应。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我想补充一点，就刚才有提到说，为什么习近平有提早了一天还是一天半哈的这个在演习上？我的解读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中美这个贸易非常的冲突非常的高，那中国也说一定要报复，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博鳌论坛，习近平所讲的那些点都是对美国的让步，在经贸上，所以我想可能他也认为大概差不多让的差不多，也现在没必要再挑起这个这个所谓的军事上的这种紧张啊，尤其刚你也讲到这个罗斯福号已经在附近哈，所以我想可能习近平也很清楚了，已经让了，那现在不宜在军事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张力啊，所以提早结束，我想这应该是这是我的观察，但也许不一定是如此。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张晋章教授，究竟海上阅兵加实弹演习，两岸之间是不是出现紧张情势升高，或者说台海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请您分析。
我想先为就是海峡两岸以及美国这个知音的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去解读为什么是礼拜四所以实施这个演习。我必须要在这边讲就是说从这个习近平先生离开了北京，然后到海南岛，在博鳌论坛的时候是12早上10点主持了讲话之后，11号巡视的地方。其实海上的演习当时是讲说13号的两次动动，他会海上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警示警告，整个把这个就是这个区域的禁制的航行是到13号的两次动动结束。但是所有的海上操演都会加一天预备日，为什么呢？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原来的时间就是12号。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礼拜四的下午这个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都会开会，所以这个中央的要员离开北京，他能够早上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飞回去还能够继续开会。我们要知道他称为整个中国的领导人那个国事如麻，能够离开北京这几天已经非常了不得，所以我认为12号其实是最合理的推测。当然了，我当时也有讲过就要打个趣讲说这好像是放了这个蔡英文总统的鸽子，而避免也同一天。其实这个一个是12号，一个是13号，不也是两岸都是显露出诚意，不希望同一天去撞击吗？所以我认为大家也不要去臆测，其实12号是最正常的，13号那本来就是预备日，而且还要赶飞回去12号下午还要开会，所以大家应该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认识，去看着基本盘来做这个事情。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两岸领导人、海上阅兵还有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将进一段关注的是美中台关系的最新发展，美中两强交锋的下一个引爆点是不是台湾问题？川普与习近平博弈，蔡英文究竟是棋手还是棋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贸易战正酣，台海局势风云变幻。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专访中表示，不要小看2300万人，台湾也是一个棋手，可以在美中两强之间顺势操作。究竟川普与习近平博弈，蔡英文是棋手还是棋子？美中两强交锋的下一个引爆点是不是台湾问题呢？海峡论坛今晚为您邀请到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晋教授，以及前台湾外交部研审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两位为您深入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好的，那么美中博弈，台湾究竟是棋手还是棋子呢？国台办方面对于蔡英文总统的说法做出了回应，我们现在听一听发言人马晓光他的说法。
从经济层面讲啊，这个两岸的经济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啊，这个台湾某些人啊妄想啊利用中美贸易摩擦啊来干一些啊不太光明磊落的事情啊，我想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同时啊我们也要啊这个再次啊告知台湾当局啊，还是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啊这么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来啊，那么这样才能啊避免啊沦为啊这个棋子的地位啊，那么也不需要啊去膨胀的啊讲什么也是棋手。
听完了这马晓光的说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在目前这个诡谲多变的美中台情势之下，有不少人认为台湾其实是美中之间的一颗棋子，但蔡英文总统说其实台湾也可以是棋手顺势操作，您怎么看这个蔡英文的说法，还有刚才我们听到国台办方面的回应呢？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棋子这个看怎么说了哈，我想蔡总统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台湾在整个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里面我们是比较被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顺势而为，譬如说像我们的体制我们都跟着美国走，我们的很多的做法跟着美国走，那美国的利益是还包含在我们的利益里面，同时我们的利益也在美国利益互相交融，那在这状况下某种程度为什么中国现在不敢打台湾，也因为美国的关系，所以我们善用了这样一个形式，某种程度来讲你说他是在下棋也可以这么讲，只是说我们能做的比较是被动的，就有点像说这个我们如何利用这个三川形势来营造对我们有利的一个局面，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是靠的这个势头的这个作为，而且以目前来看确实从这个川普上来以后跟日本欧洲印度好，这个时候印太架构也非常明显，那在这个印太架构里面台湾确实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就这一点来讲当然我们就不会只是非常具有被动意义，我们是有主动的内涵，只是说我们无法去太过主动去操作而已。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请教在高雄的张静教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很多人说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是在打所谓的台湾牌，我们知道川普这个商人呢，有很多人说他现在是跟这个习近平在进行梭哈，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只是在下一盘很有耐心精心设计的围棋哦。这么两个完全风格不同的棋手，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一个女性，她夹在中间，究竟您认为她也是一个可以左右棋局的棋手，还是说她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呢？张静张教授，
我首先要必须非常严肃的声明，我非常不同意有一位老台独他经常说穿裙子的人不能当总统。我认为假如你去看看历代来很多女性的领导人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我认为能不能干好一个好的领导者是性格的问题，而不是性别的问题。我要在这里面特别要提出，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自尊。我不太同意建发兄刚才所讲，今天这个之所以大陆没有来对台湾，是因为美国的因素。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形势是客观的，力量是主观的。形势是客观的，成之在别人，但是力量是主观的。我们自己要自立自强。我们今天要能够巩固两岸的和平稳定我们必须要让大陆知道武统是要让他绝望，但是又要让他知道和平统一是能够有希望的。其实两岸走过那最不堪回首的年代，从当年的学习台湾到解决台湾，一直到1979年的1月1号第4份告台湾同胞书，邓小平在当时那种情况 况之下，而且还是几乎冷战啊，是美国在打所谓 China Card， 自己中国大陆本身也是一张卡的时代，就立定决心决定要坚持一个中国而走向和平统一。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有一些无聊的人，包含那些退役的无聊将领为了能够去争一个媒体的访面在那边胡说八道。假如那个50年打不下台湾，100个小时那更是空话。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对于面对两岸关系要讲出负责任的话。我们希望两岸之间都能够真诚的往来，而且能够互信互赖，共同为中华民族去努力。但是呢，我们仔细去观察今天市局的发展，川普对于整个政策的运用，他就像叼着雪茄然后大摇大摆走进这个就是西部武打那个酒吧一样，然后不断的叫牌喊牌，然后各种的吹嘘虎牌。但是呢，中国大陆对于市局就跟下围棋一样稳扎稳打，然后慢慢的布局。我相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要非常诚恳负责。我们台湾从GDP 只有50美金，一直到现在有几万美金。我们也走过土地改革，我们也走过375减租土地改革，而且这个就是十大革新、十项建设，这个就是说路程。我们能做得到，我们相信我们的从属中华民族的这个大陆的同胞也能做得到。但是问题是，我们两岸之间能不能去能有发挥中国人的智慧？我认为大陆应该去想不要动不动在那边嚷嚷武统，应该去想好好多念一下古书啊。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我们曾经走过那些不堪回首的文革阶段，我们今天要追求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套句你们习近平先生的话，大家都要冷静来想想，而不要去短视尽力。
好的，感谢赵教授这个巧妙的比喻，说这个川普是一个梭哈玩梭哈的牛仔，那么习近平则是一个下围棋的高手。那么究竟这个川习两人博弈，蔡英文是棋子还是棋手呢？在这个美中关系这盘大棋局上，目前川普跟习近平这个两人的落子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除了刚提到这个贸易战之外呢，美中两强博弈的下一个引爆点究竟是不是台湾问题，是我们在讨论的。刚在上半场也谈到了这个解放军下周三即将在台湾的海峡举行实弹射击，如果我们将这些新的发展连在一起线索来分析的话，有人认为川普政府的鹰派智囊现在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采取对北京的挑衅政策，包括去年年底通过的2018国权授权法，还有川普总统亲自签署的台湾旅行法，之后又批准了部分的潜舰技术受台的营销许可证。另外，后任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美国对台的军售非常的重要。此时又传出了刚才我们也提到6月份美国在台协会 AIT 内湖新址落成的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John Bolton 究竟有没有可能会亲自的访问台湾呢？这一连串的发展都显示了美国不断向中国大陆的底线来逼近。有专家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攸关各方如果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会引爆一场新台海危机。在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研究员葛莱仪，他是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还有解放军即将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的消息。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when this exercise was planned.
很难知道这些军演是什么时候筹划的，可能是较长时间以前。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为了释放一些信号。第一，习近平想做出保卫他所说的中国主权的姿态，在台湾问题上，他不想显得软弱。最近几个月、几周，中国国内对台美关系巩固的担忧在加剧。另一个信号就是给台湾和美国的，就是不要太过分，不要越过中国的红线。
Of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好了，刚才这葛莱仪所指的美中之间有关于台湾问题的红线，也就是所谓新台海危机的这个可能的引爆点，究竟有哪些呢？我想请教这个严教授有关于外交，也就是台美高层互访的部分，然后请教张静教授有关于军事交流的部分严教授，这个我们知道蔡英文马上就要出访非洲了，虽然这次是到这个斯威士兰，不过大家其实都很关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可能用总统的身份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做一个官式的访问如果是蔡英文来的话，或是说不要是蔡英文，或是副总统，或是行政院长赖清德过来华盛顿访问，会不会是一个可能的这个引爆点？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据传是6月份 AIT 新址落成的时候会去台湾，这两个美中之间高层的互访，是不是可能会引爆一个无法预测的台海危机呢？您的分析。
说实话，这样的预测真的相当困难，因为台湾在这一方面完全是被动的。 那这个不管是这个旅行法也好或其他的，是美国主动去引力写出来的，所以主动权还在美国。那现在就看美中关系的这个发展。那川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我想他很多都是有计算的。假设像波顿来，那就意味着美中关系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这个发展。那我想以川普的性格可能会就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说他没必要在这方面做这样的限制啊。但那反过来讲，那就看中国愿不愿意再让步啊。但我认为说，因为毕竟国家安全顾问他是位阶算很高啊，但他并不是官僚啊，他只是类似这个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助理啊。虽然这位阶是其实是这个地位是很重要很高，但是他在并不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或许可以有这样模糊的解释。但是他来我相信一定是一个重磅的一个发展，
是
但是目前也只是猜测，或许也许是美国故意放出来在玩这个 game 不一定啊。所以很多我们看后续发展，但是总体来讲确实美国现在是加码来对台湾给台湾更多的支持。那当然我认为这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因为确实中国对他在安全经济上的挑战是非常的大。那为了美国在做很多事情，他还是有一个比较前瞻的一种 proactive 的做法，他不会让他事情事态恶化到无法控制。所以我想他也不断的加码，那这里面当然还有美国日本的利益，还有其他周边国家的利益。我想总体来讲现在是对中国是采取比较不信任以及敌视甚至一种围堵的这个态势。
好的，感谢严教授，也请教在高雄的张静教授，因为您住在高雄，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担心哦。因为之前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便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您又是怎么分析和这个台美军售还有台美军事交流有关的一些引爆点，包括了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能性，还有这个美军陆战队据说要进驻这个 AIT 新馆，还有北京非常介意的美国大规模售台进攻系武器和技术，包括我们海峡论坛之前有很多次谈过的这个 F-35 先进战机，或是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潜舰技术的行销影可证，这三大引爆点，我想请张静教授来分析。张教授，
我首先必须在这边非常支持我们这个建发兄刚才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这个分析，尤其他特别指出整个现在是美国在玩这个牌，而我们在台北确实有相当的无奈。我其实相当推崇建发兄对于外交事务整体的了解，我也非常惋惜到目前为止蔡英文政府倒还没有慧眼施英雄把他延揽进入国安团队的中心核心人物。我真正的是要来讲这些所有的引爆点其实都是从消息面去解读，但是呢，我们从整个基本盘，我首先要提到整个军售基本上来讲是为福音以及为服务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呢，现在这几个突破点我愿意用一个英文来形容，这个 It is all the right decision at the wrong timing。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军售这个它不是为了满足求售国的这个需求，而是美国认为说今天卖什么东西给中华民国可以帮助它的安全利益以及维持这个海峡两岸之间的稳定。所以我特别要讲，当蓝营之间执政的时候，海峡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去那时候去加强台湾的防务能力，是让台湾更有信心让两岸之间去谈相互的沟通交流，而且能够建立永久稳定和这个和平稳定的关系。但是现在两岸的关系沟通整个的中断，你这时候去就是说去放出这些军售的消息，而且很多地方去这个开放了这些关卡，其实就好像一个充满油气的房间去点了一个火柴扔进去。我认为美国在目前有关主导军售以及这个两岸还有相互之间的政策方面实在是缺乏这个远的智慧。我认为他们倒是应该好好回去去读一下这个817公报签订完的时候雷根总统所讲的那个话，那句话才是应该去点醒他这个军售究竟在这个两岸关系之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不要用啊这个军售啊去做一个让人家做出一些啊政治上不切实际的期待的一些啊诱因或者催化剂。我认为啊这个反而是啊军售原来是为了维持两岸之间军事的均衡以及啊稳定，但是现在啊这几个所谓的开放的关卡反而将来很可能变成一个引爆点，这不就是完全啊是啊丧失了美国的利益？难道美国是要引导战争才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吗？我认为美国啊现在在啊整个华盛顿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以及啊了解啊整个基本盘，大家都是消息面啊就要未成一块，我认为啊特别啊是危险。那至于啊有几个像消息面，像李克昕，他在那个一个对内用中文的发言被大家啊扩大的诠释，我认为啊这去解读李克昕啊将他抬高，这是错误的。另外呢，我也认为啊，这个就是环球时报特别点名啊赖清德这个就是院长，然后提出他的台独言论呢。这个我即使我个人并不是同意啊赖清德院长的台独言论，但是呢，我也必须要点醒啊，环球时报其实啊他的声明不是那么好。我们在这边曾经三峡打大坝这个事情误传，第二天啊，这个胡锡进先生还要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就是这个负责人还要出来道歉。前几天的时候还有社论写错了跑出来道歉。所以呢，我们真正要去解读是要看三大发言系统，而不是看着那个就是经常擂鼓叫战的这是环球时报那里头的发言其实都是不准的。所以啊，我还是奉劝一句话，多看基本盘，少盯消息面。
好的，感谢张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嗯哼，那么东尼，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听众，我们先接听他们的电话或者是网友的信息。
好的，刚才上半场打进来了这个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就先接听王先生的您的电话。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蔡英文啊，他说他是旗手啊，简直就胡说八道，他有什么资本当旗手啊？他有什么资格呀？这个天下为棋局，你们就只是棋子，从一开始就只能被人摆弄，然后呢能搅动这个这世界格局的也就只有中美俄，知道吗？真是棋手，还有什么什么卖什么 F-35 啊，这种的，别在那不靠谱了，都已经说了好几年也没买成，要能买早买了，早要能停靠军舰早停靠了，都是胡说八道。
好的，感谢。
自我安慰。
天津的王先生来电，感谢王先生。我们下半场时间有限了，我们就请这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这个下半场的一分钟总结，包括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如果只有中美俄能搅动世界格局的话，现在美中台关系还有哪些这个国际上面的形势可能会牵动呢？美中之间两强博弈的下一个引爆点究竟是不是台湾？如何避免下一场台海新危机？请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
我相信啊，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下棋的人，而且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啊，不要忘记当年啊，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在延安的窑洞，到最后也把天下打下来。所以天津的那位先生，你不要小看台湾，我们也创出了很多的奇迹，我们将来也会主导整个中国的市局发展。
好了，感谢张静教授，台北的严金发言教授。
所以我想有一个基本盘的东西可能要去注意，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尤其习近平上来以后，在比较强势的这个发展，尤其看十九大报告很清楚，他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这样的国家，而且是最富强的。其实看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那种均衡关系有点出现变化，同时欧洲也是这样，欧洲现在对中国几乎每年都1600-1700亿的这个逆差，所以其实中国的崛起已经震撼了这个西方价值跟西方的这种权力哈，那再又包括印度、日本都进来，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是一个孤鸟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想这一种的张力会持续下去，我想美国应该不会就此放手，还会继续在对中国施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台湾的位置变得很重要，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我们要特别注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还有在 YouTube 脸书上的网友们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严教授，非常感谢从高雄通过视讯连线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张教授，感谢三位。 好的，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整治自媒体，人们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请您锁定，也请您持续关注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